其实他们已经非常早，尤其是英国，他们就开始去重视这些被人类当成食物动物的福利。那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动物过得好不好，决定人过得好不好，也决定我们的食物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文，欢迎来到思想坦克派。你今天吃蛋了吗？哇，这应该是这几年大家最常问的问题了。近年来啊，受到健身养生的风潮，对蛋白质的需求增加，营养观念改变，一天一颗蛋超过会有胆固醇的问题，这个观念已经被打破。台湾人一年的蛋需求量从300颗暴增到350颗，因应这样的饮食需求，近年来台湾的每日生产量逐渐提高，但是同时价格也在上扬。那这几年呢，台湾的市场缺蛋的风潮一波接一波来，那为因应这样的问题，政府提供了进口便宜的蛋来稳定物价。但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做法真能被解决吗？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家乐福永续长暨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小生来和我们聊聊，台湾是否有机会摆脱这个缺蛋以及高蛋价的回圈。 Hello 执行长。
Hello 欧文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珍。
那个我真的很想请教一下，家乐福我蛮常去的，不管是他的超市或者是量贩店，但是家乐福基金会我真的陌生了许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家乐福基金会他成立的目的，还有他这几年来所推动的活动？
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96年，那其实它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那以往大家对它比较陌生，是因为在之前基金会的活动比较偏向于每一年大型的艺文的活动的推广。那这几年家乐福基金会就是非常积极的跟非常多的利害关系人做比较多的串联。那我们是文教基金会，所以基本上除了艺术之外，我们在讲的文化与教育非常的重要，那饮食文化也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一环。因此家乐福在这几年，第一个是我们除了在跟家乐福一起在推动食物转型，让饮食文化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理解跟共同去支持之外，我们在教育部分这几年我们也非常积极投入在支持这些相对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能够透过一些技能的学习能够强化他自己的自信，同时间对于他的未来能够增加比较多的想象。那所以这几年大家会更加看见家乐福文教基金会，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伙伴，那伙伴的多元性也是让我们在推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非常多的帮忙。
对，那我另外要问一下执行长部分啊，我知道家乐福基金会有在推动一个非农饲养的部分，那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这几年其实台湾的蛋价其实是在逐步上扬的，是一个很好玩的状况是，其实我们的产量，我们台湾整体的产量也是增加的。那由于家乐福除了是有文教基金会以外，它还有一个是大同路的角色，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执行长来替我们把把脉，来看一下说 OK， 为什么我们台湾这几年的状况是生产量上升，但是价格也同时在上扬状况？
好，我相信涨价不是只有鸡蛋，这几年其实很多东西都涨价。那涨价它牵涉到第一个是国际的这些原物料供应链产生的状况，第二部分整个气候变迁，还有整个这些人畜共同疾病，这些部分其实都导致于我们的食物生产系统其实非常的不稳定。那第三就是大家可以知道整个饲料在这几年
又因为俄乌战争，
对，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不要轻忽永续的力量。全世界虽然大家比较熟知的是科技业被要求供应链要整个转成绿色，可是同样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哦，就是我必须要去在意我今天拿到的手机，我拿到的食物它是怎么来的，它在来的过程当中对于环境，对于动物，对于其他利害关系人到底产生正面影响力还是负面的。所以依照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想想电费一定会越来越贵，水也是， 原物料也是，所以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工资是增加的，所以不会再有便宜的食物。那我要讲的，大家可以换个角度去思想哦，其实食物不是变贵了，是食物本来就不应该很便宜。那以前为什么很便宜？因为有别人付出代价。当我今天吃到很便宜的鸡蛋的时候，我的鸡蛋的来源那个鸡舍的那个粪便有可能正在污染某一个社区，它的废水、它的环境用药，然后它的抗生素等等，然后同时间对于农民来讲，他有没有鸡蛋的自价权，这些部分其实都是被忽略的。所以消费者，我身为整个供应链的一环，我拿到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如同我如果问大家现在如果买巧克力跟咖啡，如果你知道它的源头是来自于使用童工去采集可可，你会觉得我只要巧克力便宜就好，我不在意吗？可能还是有些人有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觉得我觉得不应该。
现在被容许的空间很
小，变低，因为人权很重要。那动物权呢？
对
OK， 那所以我觉得在刚刚谈到说为什么数量变多价格不会变低，是因为鸡蛋的成本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对，
所以当这些东西开始在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当然会反映在最后的蛋价。那蛋价的部分为什么大家容许的空间比较低？因为它长期被低估，所以大家觉得蛋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如果今天要去上街抗议，都会拿鸡蛋去砸嘛。
因为我们产量也比较多，
就是因为它很便宜。
是，
你未来如果改成飞龙饲，你应该不敢砸，
我们丢鞋子好了。
对，所以相对我们比较节省
就是说还回收。
对，所以当食物的价格开始回到它该有的一个价位，其实我觉得相对人们会懂得珍惜，因为台湾人浪费食物基本上也是数一数二的高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大家想象哦，你不要觉得你好像买贵了，你要想象这颗蛋这个蔬菜背后有一群人是靠这个为生的。这颗鸡蛋是一只母鸡它可能一整天的一个成果，那同时间那个蛋壳也是它的钙质，所以它用它的生命在产蛋给我们吃。这个鸡蛋可以从养鸡场然后经过运输，然后到可能有可能到蛋商或到包装厂等等，然后最后再运输，然后带到我们的卖场，然后又有包装，然后最后你再买回家。大家想一想，这颗鸡蛋如果是五块钱，到底那个工资是怎么计算？我觉得背后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好去思考。那这是我觉得说当我们重新去看待商品的价格，那另外一个就是让你更有感的比较。如果你觉得一颗鸡蛋，一只母鸡生的蛋，然后比一罐可乐或是矿泉水来的便宜，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吗？那是动物生的哦。OK， 那所以当我们在决定鸡蛋的价值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拿它跟其他的食物来做比较，去看待它现在目前的价值是怎么样。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消费者其实会来得更容易去理解。所以在鸡蛋被吃掉之前，哎，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这颗鸡蛋不是就只是在货架里面拿起来很便宜的鸡蛋，而是如果你有去看过养鸡场 OK，很幸福的鸡，能够自由活动吃的鸡的生的鸡蛋，跟在被虐待的鸽子笼里面生的鸡蛋，我相信在以台湾人非常爱动物的情况之下，你一定会觉得有良善的生产系统，其实当我们摄取下来的蛋白质，我们都会觉得相对的心安理得。
有一件事非常有趣，过往我不太会注意鸡蛋，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我妈跟我讲说你能不能去帮我找一批蛋，因为他也真买不到。那我开始透过朋友，透过旁边有认识的人去开始询问说，因为有朋友他们家是在养鸡的，在台南在养鸡的，开始询问以后，那也开始购买。其实以往大概一颗会落在五块至八块的，不一定是白壳蛋，就是所谓的笼养的鸡蛋，到我买到十块以上，10、15，甚至因为也真是价格往上飙了啦，那达到18甚至快20。但是我发现那个的蛋的厚度还有打出来的色泽，包括我妈妈说，哎，你这批蛋不一样，当然价钱比较贵以外，说价钱不一样以外，它的呈现的色泽，我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感觉好像比较好吃， 但是它的那个色泽跟壳子厚度，当我们自己在打蛋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它的不同。现在的鸡蛋的价钱有回落，那回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农委会抑制进口了大量的蛋，补助了它。其实它进的也不便宜啊，因为外面还是贵。因为缺蛋，这波缺蛋是全球性的问题，包括所谓的禽流感问题、气候变迁这些所谓影响堆叠的所有的东西。那长期由于农委会被赋予稳定物价的角色，所以他也把那个熔蛋，不要说熔蛋，就是他把最大众使用的蛋的价钱抑制在那里，而导致了农民所谓的蛋农，他在重新在投资新的所谓的生蛋的鸡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环境的汰换改善上，他必须遇到上限。因为毕竟养鸡生蛋是为了生计，是他也需要生活，所以他有降本求益的问题。但是如果把价钱打开，或许会，因为一直有人说回归市场机制，当然机制到底这颗蛋到底会到多少钱，最后就是市场去斟酌，一定有波动，波动就变大，但是久了它会成常态。以统计来讲，它会成常态分布。我们现在还是比较想再问一下执行长部分，是说那现在的非农饲养它大概有哪几种形式，对，那它的这种形式上各自的差异，还有它有可能带来的成本的，就是形式的不同，那它成本会不会有所不同？
非笼饲鸡蛋基本上就是不是在笼子里面饲养，目前来讲主要是两个形式，一个我们叫做平饲，另外一个叫放牧。那平饲就很像哦，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我们有栖架，我们可以玩耍，我们可以洗沙浴，但是我们不能出去，但是我们没有笼子，所以我想要去那里就去那里。
那它的面积至少有一定的，哎，多少鸡多少的相对应的面积吗？
有
个公式，
有，它里面有公式。比方说按照欧盟他们去限制，就是说我可能在一平方公尺里面我可以养多少只鸡，这是有限制的。那我刚刚讲的平饲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任何移动，但我们不能出门。那放牧就是说我除了室内我还有室外活动的空间。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放山鸡就是在山里面到处跑。听众如果把鸡想象成动物，就像你可能身边的狗跟猫一样，如果下雨天太热，你其实都不会想出门。所以放牧不是表示它没有室内的空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以空间的大小，当然放牧它生活的空间就比较大，那当然以坪效来讲，所以放牧的鸡蛋就比较贵。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很有趣的是，鸡也跟人一样，当你被关在笼子里面的时候，那你每天就只有吃，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你的能量都拿来产蛋，然后加上鸡种，所以大家一般看到格子笼那个白色的鸡，它的产蛋率会比较高。可是当我今天是平饲或放牧，其实鸡会玩，哦，它可能去玩耍，它可能做其他事情，它就忘记产蛋，
没有那么多时间生蛋。
对，真的很有趣哦。我那时候了解，我说哇，好可爱。所以其实一般的放牧，它的产蛋率会比较低。那如果大家回到我们在买其他的这些杂货饼干的用品来讲好了，当我今天我用比较多的资源生产比较少的东西，然后出来的甚至我用的饲料，每一家的饲料其实都不太一样， OK， 然后我照顾的人员的专业度也都不一样，那自然最后它回到的那一颗蛋，它的价格其实就会不一样。那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把抹掉这些饲养方式，把鸡蛋当成是机器，好像在硬出产饼干那样子，所有的变数好像全部都抹平，然后去用一个最后的一个市场的价格再定义所有的蛋农他们所做的这个产蛋的结果。其实这件事情会让整个产蛋的这个产业是不会进步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去市场上买蔬菜，不管欧文的是有机，我的是惯性，或者是录音师他的是一般的自己乱种的，然后我们都用统一的价钱来做计算，那其实就都不用种啦，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到说笼饲跟非笼饲本身就有差，另外一个部分在我们在谈到非笼饲里面的平饲跟放牧，它的价格也会有差。那这个部分是当大家真的开始去看待，去多去了解鸡蛋是怎么产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 能够理解为什么。那另外刚刚你在谈到的几件事情，比方说有关鸡蛋到底它的价钱的落差，除了饲养方式之外，其实菲龙斯鸡蛋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贵，好像一般的菲龙斯鸡蛋可能可以来到大概十块钱，在卖场里面十二块就可以买得到。那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不要去迷思刚刚说，比方说蛋黄一定要比较黄，因为蛋黄的颜色是来自于饲料，所以它可以给你一堆盆动的颜色，你想要偏红偏黄，饲料里面都可以挑出来，那你出来就是。那中间还有一个是菲龙饲，尤其在家乐福里面有动物福利标章认证的。为什么我会更加推荐，是因为大家可以知道一般的洗选蛋跟家乐福的菲龙饲鸡蛋最大的差异是，洗点蛋是来自于很多不同的蛋农收集到某一个地方，当我今天需要它的时候我拿去洗，所以我洗完之后我洗选蛋的日期是我洗完之后再加上我可以保存的日期，可能大概又是两三个礼拜，可是它之前已经离它产蛋的时间有一段距离了。可是菲龙饲鸡蛋是我们跟蛋农合作，它直接从生蛋的当天它就装盒，然后日期就是从产蛋当天再去往回推，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吃到菲龙饲鸡蛋他会觉得比较新鲜，然后口感味道都比较好。
了解。但是我还有看到，我资料上我还看到一个丰富笼，丰富笼其实它笼子比较大，那等于是每只鸡可以换到空间比较多，但是它比不上所谓的平饲以及放牧。那丰富笼会是一个好的方，应该说它会是一个，说穿了笼养就是用所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那这方式有没有好处？有，我们也收获到了，但是问题是它也用到极限了。因为这几年所面临到的问题，所冲击最大的其实是笼蛋饲养，因为它所推出来的优点，所谓的评价就不再评价，因为它的不断的价格堆高，以及它的饲养方式它产生的疾病问题，其实不以人道来讲，就算以鸡的本身的健康来讲的话，鸡如果死亡对于蛋农是损失最大的，而且死了一只势必会折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死一只而变成死一排跟死一整笼，哇，那真的是怎样说灭鸡灭亡了。而且这一只鸡的死亡，它不像工业生产，它可能三天五天，或者是加紧二十小时加紧，它二十小时加班状况，它马上可以再补上一只鸡。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蛋鸡基本上它本身就进口，所以你要先从国外先进口这一种鸡，
是，
然后你要把它养大，
是，
养大完之后它生的鸡，
是，
在交配之后生出来的鸡才去做，
等于是种鸡的小孩在长大，
对对对，
所以半年恐怕要，所以对于鸡农来说，死一笼是不可承受的沉重，所以笼鸡。说穿了就是它已经走到一个极限，包括环境代价，因为环境就是转嫁嘛。如果你的鸡舍是在味道、在噪音、各种其他排放物的逸散上控制，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有影响，反正难道它不要叫，我也不知道它在干嘛，还没有味道，那你是不是还会继续反对？所以这就是笼鸡的极限。那丰富笼有没有稍稍改善这个部分，它属不属于所谓的友善饲养？所以这边可能要请教一下执行长的部分。
我想食物系统，如果大家可以了解科技的这么多年的转变，它一直在进步。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食物不太进步？所以我觉得在谈到哪一种饲养系统比较好，其实大家可以试着想象说什么方式比较好，其实都会跟我们在什么年代什么情境都很有关系。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的爷爷奶奶甚至可能一些父母，他们在乡下的，他们都养鸡，以前的鸡不是在笼子里面的，它就是我们养在后院里面，然后产蛋。那后来呢，在我记得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之下，开始有人觉得说我们需要大量的食物，所以开始用一个更有效率的，包含对，然后包含鸡的品种去改良，到现在目前这蛋鸡它就是专门拿来产蛋用的。那这当中就是为了产生大量的食物而去生产。 那时代又更进步，刚才谈的龙蛋，本来的笼子里面可能没关这么多，然后当我们需要更多的产量，我们想要更低的成本，我们就挤更多。 OK， 对，那龙蛋开始2012年被欧盟所废止，就是因为他们非常多动物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抗生素的滥用，他们都很担心抗生素的滥用到最后会变成未来的人类的共通的疾病，这件事情一旦爆发，我们是很难找到医治的。我相信 COVID-19 给大家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只是我不晓得今天大家走出门现在不用戴口罩了，是不是就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可是东南亚已经开始，前阵子已经爆发过那个禽流感人传鸡传人的事情，对，而人传人的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谈的这个丰富笼，那当然东西就是改变嘛，我不要关在那么小的笼子里面，我应该让鸡有它自己的这个自由的权利。所以在欧洲他们就开始产生了丰富笼，就是说那我不要格子笼 A4 里面关三到四只鸡，我可以更多的 A4 的 size，然后里面可能关14只，也就是说每一只鸡我在笼子，我还是在笼子里，但是我大一点。大家可以想象就像你如果去坐牢，个人间跟公共间一样的道理。然后对，然后里面它去模拟所谓的栖架，但是那个栖架是没有高度的，因为它就只有一层嘛。那另外比方它的产蛋箱，母鸡产蛋它想要隐秘的地方，那它里面就是假装挂个红布，挂个布让母鸡可以在里面。但那个模拟的部分当然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可是在欧盟后来也发现不行，丰富笼还是没有办法取代母鸡它要自由活动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接下来要推动2027年全面废笼。
所以平饲是
以后是平饲跟放牧是对的，
应该说平饲是基本啊，放牧是高标，
对，
可以这么说。
对，所以他们2027年要推的废笼不是只有鸡哦，包含猪啊其他的这些动物，他们都要考虑废笼。那欧盟本来在对于这件事情就走在非常的前面，那他们甚至要接下来把动物福利当成食物进出口的标准，也就是如果未来你想要卖一盒蛋卷到欧洲，如果你用的不是废笼是鸡蛋，你就不能出口。那如果这件事情当那一天我们看到趋势在那里，那台湾现在我们做什么准备？还是我们觉得不会啊，没关系，台湾不会出口，台湾东西就只要内需，我都不用改。好，那大家在想下一个问题哦，当动物福利变成一个标准，国际观光客，尤其我们应该很希望手持欧元的
高单价格
对的观光客来台湾，他们来台湾当动物福利在欧洲是一个标配，来到台湾发现我们的所有的小吃所有的食物都还是用龙蛋，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在国际观光品牌这个形象？对，然后同时间我们的食物也降低了这个竞争力，对，所以这是为什么丰富笼也已经被是证明已经要是被淘汰的一个系统，只是在亚洲在这一块就相对很慢，因为所有的趋势都从欧洲传来的，就包含大家最近熟知的这些净零碳排，可是在欧洲其实都是花了非常非常久时间就开始在研究，那台湾因为后来我们开始跟进这件事情，因此大家就会觉得你的时间被压缩，很短时间要去因应所有的改变。
我相信人道是重要的，人道也是必须，可是毕竟蛋农因为就是必须要赚到钱，那这些的损失恐怕人道会他的经济上压力恐怕会比人道上对他压力来得更巨大，所以有没有一些数字可以去证明说我的非常饲养方式其实它真的是有效可以抑制掉，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禽流感产生是因为集体牧养，不管鸡猪牛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你过度的去集中化，所以原本不太会产生的疾病突然冒出来，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研究或者是数据？
我觉得如果要相关很明确的数字跟研究，我觉得可能可以去找这些在这方面研究的专家。那我想要用我自己在产业里面我们看到的状况，例如说今年的蛋荒，那为什么缺蛋的是龙蛋不是非笼饲鸡蛋？我们非笼饲的蛋农他们的鸡依旧好好的，然后还是可以 正常的生产、嗯、那为什么会缺货，是因为我觉得几件事情，一个当然是笼蛋那个部分产生很大问题、嗯、包含台湾整个禽流感就扑杀的数字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大了、啊。那我自己也曾经去农舍附近看到，就是说这些死掉的这些鸡只可能就是在被送到那个去处理之前，它就是被整堆的丢在鸡舍外面、嗯、那这个部分只是还没有产生什么样重大的疾病、嗯、我相信如果产生重大的传染病，我们今天就不会谈这个议题、嗯、说你要不要数字证明给我看、嗯哦、这件事情早就改了、嗯、那就是因为没发生，那没发生就表示风险不存在嘛、哦、这是第一件事情、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都知道在鸡里面鸡舍当中，我看到了其实当鸡生病的时候，其实它是为自己远离它的伙伴的、嗯哦、就像我们如果感冒，我们可能就跟别人保持一点距离，当你在笼饲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躲不了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一旦发生问题就要全部扑杀。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你都不运动的人，你的抵抗力一定不好，所以当我是平时放牧，我平常可以自由的活动，其实他们的身体相对来比较健康。我们都知道嘛，当你外面有一些比方说像我们这次 COVID-19、嗯、我们知道跟人接触可能会有风险，是，可是我们的结果不是说我不要跟你接触嘛、嗯、我的结果是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或是用什么样的防护，或是让我们还是可以接触，
是在家里还是要运动，
对，
不然你的抵抗力你的活动力下降而产生你的抵抗力下降，其实你可能会更容易撑不过去这一关。
对，所以我刚刚讲这个部分其实都在证明，就是当我们对动物好的时候、嗯、其实它的生命的健康程度跟整体其实来讲都会比相对来讲比笼饲来的稳定、嗯、那最后一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认同母鸡也是动物，是，大家也只要思考你的狗跟猫也是动物、嗯、你会把你狗跟猫关在笼子里面一辈子吗、嗯、然后觉得你在里面很好啊，我都喂你东西吃、嗯、你都不用运动，你就在里面就好了、嗯、那为什么狗跟猫他们没有生产食物给我们，我们把它当小孩一样照顾、嗯、但是这些供养我们食物的这些动物，我们在吃他们给的食物或吃掉他们之前，我们可不可以对他们好一点、嗯，我相信那个是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善的一个价值。
是，那另外我要来请教一下，就是部分就是家乐福的自有品牌的部分是弃做的，还是他有自有农场，他是用什么形式让这个蛋去保证说 OK 我可以稳定供应呢、啊？包括它的价钱，包括它的品质。
听众如果接下来今天听完这个节目之后要去买菲龙氏鸡蛋，第一个是不要太相信包装，包装越漂亮不是表示它是菲龙饲、嗯、所以请你认明上面有一个动物福利标章、哦、通常是橘色的颜色的那个标章，表示它有经过非营利组织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稽核，确保它是100%是菲龙饲，它没有混养、嗯、然后来自于单一的牧场。那家乐福的菲龙饲鸡蛋就是我们在2018年开始宣示我们的菲龙氏鸡蛋的承诺之后，那2019年我们开始跟这些单独的蛋农合作、嗯哦、所以我们是跟蛋农买他的鸡蛋，然后做成我们的自有品牌，因为我们希望透过家乐福可以去让这些蛋农被看见，
对、
哦、因为毕竟鸡蛋的市场品牌忠诚度很低，然后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有一些认定的这些比较大的行销的这些品牌的部分、嗯、那怎么样让这些做得很好的菲龙氏蛋农被看见，我们就希望透过自有品牌这样的力量，然后能够去协助这些产量能够稳定。
嗯哼，那家乐福的这些菲龙饲养的鸡蛋除了在做零售以外，那包括它食品加工像熟食啊，或者是我不确定就是家乐福所推出来的饼干或者是糕饼类的话，它里面用的鸡蛋也是属于菲龙饲养的吗？
嗯，我们正一步一步在做改变，例如说家乐福现在目前的茶叶蛋是菲龙氏鸡蛋、嗯、OK， 而且我觉得价格是非常合理的。那我们的便当如果有用到鸡蛋也都是菲龙氏鸡蛋，我们卖场里面有透明吐司，里面用到的蛋跟奶都是符合动物福利标章、嗯、然后我们也开始游说一些饼干厂， 能够去用非荣氏鸡蛋做原物料，所以在卖场里面你也有蛋卷或者是沙琪玛的选择是用非荣氏鸡蛋。那我们现在目前的承诺是2025年家乐福的架上的龙蛋会全部下架，我们会全部都是做非荣氏鸡蛋。2028年我们的自有品牌的原物料也希望全部是非荣氏。那我们希望透过家乐福的商业力量能够去带动台湾的这个整个鸡蛋的产业能够加速转型。
嗯哼，但是我还可能要稍微挑战一下，因为毕竟家乐福是量贩店，它对于所谓的价格成本价格是很敏感的。那没有错，人道我认为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价钱很残酷，就是在它的成本上对于你们的商品，那这样的费用饲养的部分，你认为这样的增加是你们可以接受，还是目前就是苦苦支撑的这样？
所有的转型一定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在18年我们做到现在，其实前面那几年真的走很辛苦。那今年经过蛋荒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龙蛋的价格也都全部往上调了，所以龙蛋跟非荣氏鸡蛋现在目前价差其实非常近，甚至有些龙蛋的价格还高过于非荣氏鸡蛋。所以消费者现在目前其实没有太多价格这件事情的挣扎。那另外一块的部分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以零售通路来讲，我觉得产业跟时代都在改变哦。早期大家会觉得量贩店就是要卖便宜然后大量，可是我们都知道时代在改变，现在目前的台湾的家庭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大，然后东西的需求大家也会在意它是不是够健康，然后它是不是美味，它是不是对于环境来讲更加永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家乐福也要朝这个地方去前进。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价格竞争，我不晓得现场的听众，家乐福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多家庭要采买食物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把消费者当成家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吃的蛋，我们为什么要卖给消费者？因为我比消费者高档，所以我们把你们当成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这几年在做食物转型，包含有更多的产销履历，有更多的动物福利标章，有更多的永续相关认证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希望的是消费者跟我们一起越买，除了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身体健康都会越来越好之外，我们越买世界会越好。所以这是回到品牌本身的初衷，我们今天的存在只是希望我卖很多的低价去赚取营业额，我不管环境的破坏。这会是线上的听众希望家乐福要扮演角色吗？还是你们希望家乐福能够去守护整个食物系统的一个永续发展？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是家乐福零售的角色，我们能够让更多永续的商品的价格来得更亲民。
是，
如果十年前大家可以想象有机
的
商品，大家会觉得说哦不能吃，
那个，
现在你应该觉得有机叶菜很亲民，那件事情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所以当越来越多人支持这个系统，我觉得价格上面就会来得更友善。那另外一个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每次在看一件东西贵跟便宜，我们都只看到末端的售价。如果我前端的收入不提高呢？我要把价钱一直往下压低吗？
有困难。
对，所以我们其实很重要是产业转型，也是让产业前端的所有人，不管是服务人或者是饲养畜牧相关的人，他们的收入也都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当我们将利润重新分配之后，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好的食物，然后重点是生产这些食物的人他也有机会能够好好的生产。否则我今天以农夫来讲，我今天种一颗凤梨要花我18个月，然后一颗凤梨卖你60块，我要忍受气候变化，然后天气很热，然后当末端消费者却认为凤梨只需要2个月就可以生长，OK， 然后我宁愿花钱去买手摇饮80块，我却觉得一颗凤梨60块这件事情好像很合理。所以价值是比较出来的。那我也很希望所有线上的听众，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支持台湾的食物，然后 越支持他，台湾人的收入越好，然后地产地销，我相信最后还是会回归到我们自己消费者的一个非常永续的一个生活方式。
其实那个执行长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非笼饲养跟所谓的笼养的鸡蛋其实价差已经不大了，所以价钱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绝对低价或者是价差很大这个低价这件事情，恐怕未来是不太容易存在或者是继续持续这个模式。那另外就是大量开始做所谓的更友善或更人道更永续的方式来做饲养或者是耕植的方式，其实不会是一种遥不可及，因为过往就是认为哇，我只要看到有机下就不要碰，因为不管它真有机假有机啊，光那个价钱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很难。但现在其实那个价差是缩小的以外，还有让你越来越容易去购入或者使用。那另外还有我要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其实在这一波缺蛋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生产的部分的问题，因为多数的台湾的蛋农他们的年纪都已经大了或者来到近龄退休的阶段，那他要继续投资生产或者是改善，他面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没有人可以接手。那多数的家庭，多数的生产者的家庭，他是不愿意做接手，其实说出来就是薪水，就是钱的问题。
除了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像欧文这样的年纪你要去接格子笼，然后你今天假设我跟录音师你说哎，来我家玩，我介绍你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把鸡关在笼子里面，然后来我的工作场域有鸡粪等等，你会想接吗？所以我们的确也遇到非常多下一代接班跟他父母说，如果你不改成比较现代化友善的方式，我是不想接，因为没有年轻人想要在鸡粪里面工作。对，
就是环境的改善。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所谓的低价笼蛋的部分应该可以说是走到极限的啦。与其说 OK 我完全都只 focus 在人道 OK 我更友善以外，其实从整个产业来看，其他都已经是走到极限的东西。还是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说 OK 现在的非笼饲养有没有机会更让除了消费者，因为购买假设一颗15块我买回家自己煮 OK， 可是问题是我在外面吃个面吃个饭加蛋就15块，汉堡加蛋15块，那这问题就是在他们是属于所谓的食品加工者，他的成本堆叠，因为他就不是只有所谓的原物料的价钱的问题，他还有其他所谓的人工，所谓的税务，所谓的其他的原物料上涨的问题，那他们有没有机会买到比较便宜的，当然一定会比笼养贵，但是相对来讲不那么高单的非笼饲养的蛋。
其实鸡蛋里面我们讲也有格外品，比方说大部分为了鸡蛋为了 放进蛋盒里面，通常都会采取是比较中 size 的，那它可能有些蛋是过大有些蛋是过小，那当然在餐饮的部分你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不同的蛋农也都可以提供。那刚刚在谈到餐饮，我自己是建议就是如果你是餐饮业者，你不妨提供给消费者选择。我讲的选择是你可以告诉他，比方说今天蛋饼笼蛋跟非笼蛋你要选哪一个， 你可以加价。那我觉得这件事你就会去看回馈。我也跟欧文讲，我之前其实我去早餐店吃东西，我就是直接看 menu 上面点嘛，然后我们就很习惯，比方说哦，鲔鱼蛋啊什么就点了，对不对？那后来我开始推了解非笼饲鸡蛋的时候，我就尽量少在外面点蛋，因为我知道外面都是笼蛋。所以当我第一次开始做尝试，我真的有点吓到，例如说鲔鱼蛋是40块，我从来没有觉得问题。然后当今天我跟他说我不要蛋，他说25，我就说哇，我省了15块耶我从来不知道外面笼蛋是加15块。那我提这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个我在家就是你刚刚谈的，你在家其实都会吃到蛋，好，煮蛋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那如果你认同这个价值，你在外面你就不一定要买蛋嘛，
自备。
对，那第二部分我想要跟早餐业者谈的就是说，台湾有越来越多的素食人口或是在种动物福利的，那比方说像我今天如果因为这样子你的营收我马上就从40变25，因为我宁愿选择不吃。所以如果你希望像我们这样的人去消费，你就要提供给我选择， 你旁边的飞龙是鸡蛋，你说你今天因为比较好的蛋要变成20-25，我会加啊。所以你并没有增加你的成本，你还提高你的收入，所以那是一种选择。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就是在今年，就是台北君悦酒店在今年3月29号参加完我们的国际的这个友善畜牧论坛，他们已经在5月底6月初他们一楼的凯菲厅已经改成飞龙式鸡蛋了。所以大家如果去台北君悦酒店去吃早餐，你就可以吃到飞龙式鸡蛋，我就非常开心。因为一般我是不在台北吃饭店吃早餐，因为我住台北，我不需要去住饭店。可是我们昨天一群人就为了这件事情跑去君悦吃早餐。
但是我可以问一件事吗？它的价钱在使用飞龙式鸡蛋之前跟使用飞龙式鸡蛋之后有调升吗？有做调整吗？
我记得是一样的。可是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我们都知道饭店长期都跟不同供应商合作嘛，所以前阵子的蛋荒饭店也深受其害。他们觉得我跟原本这个厂商合作那么久，在蛋荒的时候我也没得到支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让他们了解飞龙式鸡蛋，然后他们去用了飞龙式鸡蛋完之后，他们自己的厨师在打蛋的时候发现，哎，真的品质有差。然后另外就是这些飞龙式蛋农也解决了他们蛋量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反而因为这样他们抱持非常感恩的心，觉得说这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机点，而且他们整个集团也希望未来在2025年可以鼓励他们旗下集团的这些品牌都一起朝这个部分转型。对，所以是很希望说刚刚欧文谈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外食者，我们很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请给我们选择，如果你不相信，但是请给我们飞龙式鸡蛋的选择。
执行长刚刚所提到的饭店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毕竟它的单价就是比较高，所以它有更多容许成本的空间。那如果是像小吃店面店，或者是卖卤肉饭的卖早餐的，像各家一虽然叫加盟啊，大家挂同一招牌，实际上最后大家会各自去叫货。那像这种比较小的零售商或者食品加工商，他有没有机会像家乐福或者是这些？因为毕竟家乐福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他可以统整比较多的牧场，或者是他可以在生产方面有一个更大的采购，有没有机会？像家乐福愿不愿意，或者是有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去跟这些所谓小零售商做接触？当然毕竟是生意，他就不可能只是讲理念，那他最终还是会回到价钱这样子，这有没有这种空间？
首先大家不要觉得因为是五星级的饭店等等他价钱就有空间，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大型的品牌底下他对于成本其实是更在意的。然后另外我们在讲小型的品牌，小型的品牌你更没有量的问题，因为你用的量没那么大，所以在台湾现在目前有非常多的飞龙式的蛋农，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考。那你可以上网站上面去打友善鸡蛋联盟，你就可以找到这些得到认证这些蛋农，那你可以自己跟他们接洽，你想要什么样的蛋。那谈到生意，我们这样说，台湾小吃非常的多，对不对？面店很多，如果在街道上面有3家面店都很好吃，但是有一家他有提供飞龙式鸡蛋的选择，你觉得哪一家生意会比较好？有飞龙式鸡蛋选择，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把龙蛋停掉哦，我现在讲的是你多了一个
飞龙
我可以做的选择。那我觉得谁先改变就先产生差异化，这是我在讲，大家如果有在听的部分，想象这条街里面有3家面店，中间有一家开始改用飞龙式鸡蛋，跟其他2家最大的差异化，因为面其实都差不多嘛，也不会多难吃啊。好，那其他2家看到了，他会不会想改变？他可以选择，我不管，我就要走更低价，我就打更便宜，没关系。他更便宜的廉价去卖他是他的事情，可是消费者要的是好吃，然后同时间友善。可是如果2家面店因为受了这一家影响，也都开始有飞龙式鸡蛋的选择，那我告诉你，媒体就会来了，因为这一条街就会成为台湾第一条我开始用飞龙式鸡蛋的街的这个店家。 那你觉得消费者同样可能在这附近上班族，当我今天要吃饭的时候，有一条街有它的特色，它的食材开始参与永续，它是不是就无形的广告？所以其实我们要谈的是，不是去压缩你的利润，而是重新看待。我相信今天如果你今天是做餐饮的，你可能会觉得我要卖东西我要便宜，可是如果我这个餐饮回到你这些餐饮的老板有可能都是别人的爷爷奶奶，请问你要给孙子孙女吃的蛋会是龙蛋还是非龙是鸡蛋呢？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做一家面店，我们想的不是我在做面店的生意，而是讲的是我的客人都是我的家人，他没办法在家里面煮饭，他来我这里吃，所以我想要给他我给小孩的一样好的食物，这家餐厅不会活吗？我会耶，我觉得这家面店生意会很好。
执行长提供的概念比较像就是日本的餐饮店，他很喜欢去提供一个就是所谓的 Made in Japan， 所谓的我是日本生产的，那他价钱其实日本米日本生产在日本卖的米的成本，我相信不会比去东南亚，因为它毕竟它的产地的条件，它所生产量更大，会来得更便宜。但是问题是，消费者日本消费者对于，或甚至是国外消费者对于，Made in Japan 的稻米，或者是 Made in Japan 的产品的面粉，是愿意给予更高的价钱认同。所以这件事，应该是说执行长比较想希望的是说，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去做加值，甚至拿出来做的标章。OK， 我贴在我门口，那我告诉你，我是非常饲养，我的蛋比笼养的来得更健康，来得更人道，来得更友善、永续这件事情。那另外最后一点就要问的是，那家乐福一个，它是一个大同路，那它在 ESG， 因为 ESG 这个浪潮，其实非常饲养跟 ESG 是环环相扣的。那在这个，我想鸡蛋一定是一个只是一个出发点。那在这个从这个出发点出发，那像这样一个台湾目前量贩店的龙头的厂商来说 ，ESG 对于你们来说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可以做到什么事情？那目标又是什么？
大家可以把 ESG 可以想象，其实它是让你开始检视你的产业未来会遇到什么风险，现在开始准备。所以ESG 不是那一本报告书而已。我希望大家先理解，所以你了解未来的风险，你现在开始准备，它就变成你的机会。所以我以刚刚的例子来讲，就是说鸡蛋，家乐福为什么2018年要痛定思痛，是因为我们发现过去的食安风暴，尤其鸡蛋的风暴，都不是单一厂商的问题。为了避免未来继续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这个系统。所以从我们2018年开始，其实缺蛋不是只有今年才缺，其实2019年、2020年都有，只是没有这么的强，
没有这么的量，没有这么大。
对，所以我们反而从2018年开始推，我们的鸡蛋客数变少了，然后同时间消费者对鸡蛋的满意度变高。
那量有下降吗？就是销售量维持？
对，那我们的非龙氏鸡蛋的销售占比从原本的 4% 到最近已经来到了 30%。对，所以消费者需要时间去学习去认知，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消费者要什么就给什么，可是现在消费者非常喜欢学习，很多消费者在我们推广完之后，他甚至觉得说，哈，我都不知道鸡蛋原本 是这样子产生的，那听完之后他第一个都是说，那我可以怎么做，我有什么选择。那所以消费者家乐福就希望提供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始推动这个标章去推动。那甚至在4月份开始，从现在，如果你去家乐福卖场，你只要在我们的价标上面看到从 I 开始 ，I 就是我的价标，品名下面一定会有十大价值其中之一。比方说，如果你买鸡蛋，你就会看到价标上面有写从 I 开始，然后品名下面写动物福利，这一支商品就是非龙氏鸡蛋。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价格标价值化的这样的过程，让消费者购买变简单，然后他可以一起去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部分。所以家乐福的 ESG， 我们刚刚讲的风险，第一个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那安全不是只有低标，而是包含我怎么从源头供应端农药肥料有机，然后包含照顾生态。 那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减塑，
对，
哦，我们在减塑部分从不用保丽龙开始用贴体包，节能，然后食物不浪费，我们跟食物银行合作，这些部分其实都是让我们走向，就是说如果在家乐福里面的生意，我们的生意越好，我们的上游的生产者他过得更好，下游的消费者他能够更容易买对商品，然后他越买生产者越好，环境越好，那我们就是一个共利的生态圈。对，这是我觉得以食品业我这样形容，可是这件事情套到科技业所有的产业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
那挑战
的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让台湾的经济变好。好，很多人会觉得说家福为什么管经济，其实你都知道我们上游非常多的这些品牌，嗯，那除了跨国企业之外非常多都中小型的，那中小型面对在台湾很重要就是人口红利嘛，好，零售就是我人越多我才卖越多，可是你应该知道台湾现在目前的前两大永续风险，一个是老年化，一个是少子化，所以当我们越迈向老年化的人口，我的购买欲就变低，小孩越少购买欲变低，可是店家是越来越多，对不对？好，今天假设你是卫生纸厂商，你的营业额一定每年都往上调，对不对？请问人口越少，卫生纸怎么越卖越多？那卖贵原因是什么？
我要满足我的那，
是我改包装，还是我去标榜我的卫生纸是来自于 FSC？ 可能是对于森林更友善的纸浆，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个过程。那甚至还有一个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创新的转型，台湾人非常喜欢卫生纸，非常爱买卫生纸，价格非常的敏感，
但是屁股只有一个，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卫生纸是可以用我们的手帕或抹布取代的，
嗯，没错，
好，所以我们在讲的是当你是卫生纸厂商，你不见得就是一直要卖越多卫生纸，我们会出现这种破坏式的这种创新跟转型，也就是在于你要回到卫生纸的用意是什么，我可不可以让顾客少用卫生纸，但是我营收我还是可以稳定的成长，就表示我要用其他的商品来取代原本卫生纸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今天来自一个我多用一条手帕，我可以少用很多这些所谓的卫生纸，那它也是一种收入的来源。所以当你了解永续真正的价值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其实它是帮你重新去审视你的商业模式，去看待你有什么样的机会点。所以我们会看到的这些我们的新创的产业其实都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
但是这一个永续的目标我们预计多最少最少什么时候要完成？
我想要跟大家也分享，就是永续没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它只有不断的
演进，
对，它只有不断更好。所以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2025年我们想要做到废农，可是我们除了鸡的动物福利，我们现在还有牛啊，所以2025年家乐福单一的酪农都必须要拿到动物福利标章，我们现在还进行猪，哦，如果大家了解台湾的猪肉还在活体拍卖，母猪还在狭栏里面，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是未来非常多年的，所以我觉得是认同某些价值之后，你会延伸很多去检视你现在目前所有的这些既有的系统跟运作模式，然后怎么去反转。所以全世界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降低这些地球暖化跟气候变迁，所以所有人都锁在 1.5°C，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我们自身做起，用比较少的这些资源，然后同时间减少我们不必要的消费，对，然后将我们的经济可能要产生的产值可能要改变到比较多的体验，而不是在购买物质。好，所以为什么整个租界开始兴起，因为我们要的是它背后的服务跟功能，不是要那个东西，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全世界大家共同的目标。
我们经过我们这一段讨论，其实我们得到几个非常有趣甚至是打破观念 的点，就是永续并不代表昂贵，永续我感觉用平价一般听众会比较容易
负担得起，
对，负担得起的价钱或者是相对合理价钱，不再像以往哦，有机店就是一群高单高收甚至是高意识分子所去专有的东西，它变成是你我生活中会有的。那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工业化生产不再便宜，这是确定的，因为它的环境成本各种成本确实都追着它跑，而且那是不得不面对的，因为事实证明已经是无法回避掉的，用尽一切的药物，用尽一切的工业手法或科技手法，那样的生产方式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永续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
对，
那它有时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或者是方法改变，从切角的不同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几年的 ESG 浪潮，说真的对厂商来讲比较像是政府推着他们跑了，因为政府的规定，但那有的人就会认为啊，就是政府跟熊扛熊盘啊，想一些名目让大家多花钱，多取一些认证，多做一些改变，那最后政府做庄，政府获利，但未必尽然啦，因为这个环境是我们必须共同一起生存在这里的，风灾、
水灾
或者引发的干旱、森林大火，其实没有人逃掉，很难想象。澳洲一烧就是上个一个月，那个澳洲空气是好的地方，那个天气是晴朗，可是它那个一烧一个月就是雾的。台湾的火烧山的时间次数都在增加，别忘了我们台湾有70%都是山，真的烧到一个量，我们躲在都市的我们其实无以回避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希望告诉大家的，鸡蛋从鸡蛋开始，不只是价钱，你还可能必须回来关注它的生产，它的过程，那我们该付出的成本去了解它，不再只是用单一 OK 我有没有便宜的蛋来思索这样。好，今天非常感谢苏小生执行长和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